邵先生是中国一家主要互联网云技术公司的物联网技术科学家。在他看来，美国技术和美国企业主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是明日黄花。他说，云、手机以及是 4G 是1848年美国淘金时代的产以及是牛仔裤，是工具。邵先生是化名，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的战场淘金亦都淘完了，淘金的工具亦都淘完，战场已经是结束。这位要求匿名的无线通讯技术科学家说，信息通讯技术下一个淘金潮将会是物联网的时代，而中国将会成为万物互联网时代的科技主宰。从移动互联网的手机、云以及是 4G 到现时需要边缘计算以及是设备，这五个东西将会成为未来五到十年争夺的战场。下面十年的淘金时代的基础设施是这五个基础，在这个的五个技术的象限里面，中国的生态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完整。邵先生所在的云计算物联网行业将会成为中国科技实力，甚至是国家整体经济动能的新增引擎。中国政府最近在十四五的规划网要草案当中，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以及是增强现实定为是七大数字经济重点产业。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到2025年中国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值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要从2020年的 7.8% 提升到 10%。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是要超过 17%。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2020年的11月公布的对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指导建议当中，立下了在2035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并且表示要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等前沿领域。战略目标显然是引导中国科技政策的重要指向。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科技与国防政策研究员科钦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正确地认识到，要在全球范围里面有效地保护以及追求自己的利益，它是需要成为几个新兴技术产业的领导者，甚至是唯一的领导者。如果中国想树立他们寻求的那一种国际影响力，并且利用这种影响力在这些行业当中领导地位，将会是不可少。面临冷战之后最大的威胁，中国刺激下美国重提产业政策。面对着中国试图成为世界科技霸主的野心，一向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可能会拿出冷战后少见的政府引导措施。长久以来，产业政策一词在美国的决策环境当中并不受欢迎，以政府力量干预资源配置并且视为对自由市场的不正当干预，将公共经费是投入科研亦都属于这个的范畴。根据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分析，美国政府一般只会是在应对危机或是外部威胁的时候实行某些的产业政策，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二战时期的工业动员以及冷战时期的美苏太空竞争。美国国际战略咨询与商业发展公司的克伦普顿集团战略情报部门执行总监古树认为，在中国继续推行加速研发投资的政策，试图超越美国的同时，美国如何以产业政策应对是更加值得外界关注的决策转折点。他表示，中国为他的战略战术目标砸下重金，这个自然是这样催化了美国提高研发支出、加强投资筛选、提供税收是低免以及是其他激励措施，以促进美国技术制造以及创新。他还说，更加重要的就是他们在美国所看到一种转变正在浮出水面， 立法者同企业都喺度适应紧产业政策，亦系大政府嘅新时代。佢哋越嚟越认识到，响大国竞争嘅大环境底下，仅仅依靠市场嘅力量不足以保护国家安全利益。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2月24号签署行政命令，指定联邦政府部门对全球供应链，亦系美国响关键行业嘅潜在弱项进行百日评估。其中包括系半导体产业当中嘅制造，亦系先进封装供应链，用于电动汽车等产品嘅高容量电池产业供应链，包括稀土在内嘅关键矿物，亦系战略材料供应链，以及系同制药同活性药物成分嘅有关嘅供应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最近曾经表示，响呢啲嘅领域上边嘅竞争要求美国进行循序渐进、大胆嘅公共投资，使到佢哋保持领先嘅地位。而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嘅跨党派议员领袖亦都宣布正在合作起草立法，为响关键产业当中系打赢中国提供上千亿美元嘅资金。美国国会研究处今年一月对中国十四五计划嘅目标分析话，中国为了发展规划中优先的战略技术，正在是优先努力通过还未受到限制的国际途径获得外国技术，例如在开放技术以及基础研究方面建立伙伴关系，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以及是通过人才招揽计划吸引外国专家到中国工作。这份分析报告建议，美国是需要警觉中国获取美国开源科技以及基础研究成果的意图，并且考虑是否应该是加强出口管制，以及如何通过贸易政策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并且同盟友以及伙伴展开技术合作。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科恩表示，产业政策这个词充满了某种的政治分量。科恩认为，美国并不会好像其他的国家这样以举国之力对经济进行大规模的干预，但是他表示，在国家安全利益制约下的合理贸易政策以及连贯的经济政策，美国绝对会去利用，而且可以利用。战略情报问题专家是强调，美国目前并未有对如何运用产业政策达成一致。他们说，政界人士普遍都认为有必要更加有效地与中国竞争，但是在策略上不太同一，譬如在什么的情况底下出口限制和学术交流限制会对美国的创新文化、市场竞争力以及人才吸引力产生反作用。即使是重新制定特朗普时代的规则，让限制不禁集中在一般的消费者应用产品上面，而更多地集中在最终用途以及最终用户筛选上面，这个亦都需要时间。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最高领导层虽然大肆宣扬在新型武器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但是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黑颈子的关键技术领域的科学基础受制于美国。为了真正实现科技实力的自立自强，中国政府在“十四五”的规划当中，将基础的研究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是 7% 以上，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了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是提高了 8% 以上。不过，即使中国计划在基础的研究领域年年加码投资，但是整体投入水平和美国差距是明显。中国官员表示，2020年中国基础研发投入了在总研发经费的比重是 6.16%， 大约为是1504亿元，折合是大约231亿美元，并且推算这个数字到2025年可以达到2800亿元。折合是430亿美元。相比之下，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2020年的一份报告，美国在2018年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支出大约是970亿美元，约占美国研发总支出的 17%。不过，美国政府对于科技研发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多年来停滞不前，这个亦都引起了国内科技政策分析人士的长期诟病。战略情报专家表示，中国增加研发投资的意图和美中 争夺技术主导地位的斗争是紧密相连。虽然美国研发支出总额早已经超过中国和世界其他的国家，但是自1995年以来，中国的研发支出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是呈直俏曲线的上升。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研发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却是在下降并且停滞。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 ,2017 年联邦政府的研发投资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0.6%, 而私营部门的研发投资占当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2%。中国的科技环境对美国的科技界从业者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科技媒体在3月15号的发布的对美国科技行业从业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60% 的受访者支持和中国科技公司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不过美中科技供应链彼此脱欧似乎已经势在必行。谷歌前的行政总裁斯密特在领导的中国战略组去年秋季发布的一份评估报告说，回归到特朗普政府之前的那一种美中关系现状不能够亦都不应该成为美国的政策目标。报告说，美中两国在在内的趋势必然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技术产业分高。虽然这个过程可能充满紧张和混乱，但是从长远来看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科音说，需要理解的一个重点就是中国的自己亦都在追求脱欧。中国已经下令自己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再使用美国的科技设备，亦都正在迅速地发展国内先进半导体等方面的技术基础。因此无论美国想要选择啲咩嘢，中国都会推行经过深思熟虑的脱欧战略。这个对未来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性。科音说，鉴于中国的军民融合路线以及是中国政府和其他的工作之间的关系，美国已经认识到如果供应链通过中国将会面临不可接受的间谍活动和其他的供应链中断风险。科音还表示，美国的目标是减轻它不可接受的风险，同时尽量保持和中国的合作。还有待观察的就是有多少的合作是可能的，这个是很大程度上面将会由中国共产党决定，以及是它的选择如何采取行动。不过在中国云技术的公司科学家萧先生看来，他的行业外国企业在未来几乎是不可能再打入中国市场。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客户多，需求消费者多，从业者亦都多，中国的从业人员已经是掌握了相关的技术。未来不是外国和很难打入中国，而是中国会成为世界科技的中心，要反向渗透到欧洲以及美国。因为生态在中国，美国和欧洲是没有任何可以和中国竞争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